陈老师，我问一个啊，就是前几天有一个师兄，他讲他接触过新东兴，因为我跟他聊起来啊，他就讲新东兴也算小乘，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去那个给大乘、给小乘的那个新东兴？
他这样说呀、啊，他说这要有他理由吗？
是不是他就觉得是不是我们修了就主要是自己修，没有考虑到大乘业力人那个，就是我们真的修新东兴的时候，怎么去达到这种两个的结合啊？怎么是八心大乘的那种八心？
你上周祈祷是怎么祈祷的？
对呀、啊，我说祈祷的意思就是说，
对，我们就可以有自然。
对呀。
但是我们行在过程中呢，行政方面去怎么去把摆脱他这个真正的偏于小乘的那个去的？
哪偏不小乘
啊？
那咱就说，咱现在不说，咱说大乘。你说大乘他都不修了，他都不修自己了，一修就是偏小乘，有这道理吗？
啊，
这样说。净土不念佛不念经，净土宗是小乘吗？
对。
哦，禅宗参禅不参？他自己参禅的时候是小乘吗？大小乘有发心不同啊。
发心主要是发心不同。
小乘不会发度众生的心，也就是说，大乘的这一整套理论在小乘里是说的，比如发菩提心，
对，
普遍都发，不管各乘各派。
对。
小乘就不发。
小乘他就不，
发菩提心他就不发菩提心，他就没有菩提心这个话。就没这个话说，菩萨这种名词在小乘是没有的。
哦，是这样的，没有这个。
对，所以他不了解啥是小乘。
啊，
你说一修自己就是小乘了，那不见得啊。
先修了自己，反正都是发心是这样的，是
吧？你说这个还是有分别。你说这个先修自己的时候不能算大乘，到修好以后去动不动的才是大乘，太狭隘了。就先修的时候就是大乘。
啊。
因为我是发心为众生的修，就是大乘。就是你修的过程也是大乘，也是小乘。太狭，这大小乘的分别太狭了。大小乘的分别实际很简单，在于发心呢、啊。咋让他可能产生疑惑呀、啊？是把度众生这个过程当成大乘，没有这个过程，在修的时候不能算大乘，这是一种误解。在修的时候也是大乘，因为你发心是为了度众生啊。
主要看着发心。
发菩提心嘛，发心在先，在你修行之先呢。
小师傅，我问个问题啊，
嗯，
我是修六字明，大概是一年半多，现在一天是大概两个半小时左右，但是我老觉得我这个心眼耳闻，就那种的老是找不着感觉似的。
你找他干什么？
我这，
你这样吧，我替你说。我问你找他干啥呢？你看，你看一下子说不着听说，不心念忍不如法，心念忍修才如法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是，
我不这么认为，只要持咒都如法，管他心念忍不心念忍，心念忍是跟你找一个比较轻松的方法，行了，这个方法反而成了障碍了，那干脆就不说心念忍了，你咋样持咒都行，只要你不八类，出生持咒都可以的，不是不可以，只要持咒，你把咒给丢了就不行。只要持咒，咋样持都行，并不见得你那心念忍文比这个好多少，不见得。但是它有好处啊，它的好处不在于你说那如法不如法，它的好处在于轻松啊，不累人呐、
啊。哎，有过那种感觉，话空干嘛的？但是
那真有误解了
啊！
哦，轻松才算住，不轻松不算，不轻松也算住。
这就是
别背着包袱了，越背越不轻松。对呀、啊，要假如真像你说的是最简单、最明了、修起来最快、见性也最准，都是自己给自己找障碍。
一切都不想，一切都去做。
明心见性这种名词都成了障碍了
啊！
整天找见性，我这一下子是不是性了？行吗？这是障碍。他哪儿现前？实时现前，哪有是不是啊？事多。没事找事，都到六道轮回了还不肯，开始修行就是要放下世间这些琐事了，还不肯，因为我放不下修行的事，又成了事。
反正好像是好像刚开始修的时间嘛，好像都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刚开始修的时间不是这样，等你修一修的时间，好像就那些事儿好像就不想，就早在昨天好像是一种累赘了。
你说这累赘是世间福报啊，还是修行解脱的果位啊？是说啥、啊？这样说，世间福报是累赘， 那个是轮回的力量，那个力量带着已经轮回了大苦海的源头。现在呢，我要离开苦海了，要脱离轮回了，新的轮回来了。什么是轮回呢？果位就成了轮回了。那是不是我不管修不管果位最好，这果位来得快。
齐老师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打坐的过程当中，就享受当时的当下，不管是舒服还是痛苦，就享受那一时刻就行。
应该是这样，但你做不到。
啊，
应该是你说这样，就像这样的非常快，并且呢，它还没有那一个就是负面的就什么正就是就是感觉清安的就多了，感觉狂乱就少了，但是都做不到。因为什么呢？他要不狂乱，要清安，这药反而没清安。
是，
那
个药的清安。
对，
其实
都是这回事。
对，我原来有过这种感觉，就是那时候我还没有修这个，我只是心大悲咒的时候，每天修。结果有一次就是从这儿胳膊往下一直到下边屁股坐着，都是刷一下的感觉没了。但是我特别浑身轻松舒服极了，就想抓住那感觉，一下子就像您可能说的那个，你想到这个感觉的时候，就是。
在这儿呢，他就有一个建立，就是所谓直见，直见的。为什么佛出世啊？他就是为令众生开始悟入佛的直见。佛为这一个大圣因缘出现于世，就有这个经文嘛，就是为了直见出世，在这儿就应该有直见。有什么直见呢？如果不做事呢，分不认为这是个啥，这跟果位，不在果位上考虑，你境界很好。是善解的，善解的是好解的。如果做圣解，要是做我这个证了什么什么虚陀丸了，或者证了几地几地了，行了，极受群邪，开始入魔，就从这儿开始。都是因为一个果位，就这个事儿。
你就佛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好东西、坏的东西、神圣的东西，你
就咱就这样说果位，咱就说虚陀丸果是个果位吧？他内心想的呀，并不是说我得虚陀丸果，他不是这么想的，他内心想的是我。不是五色声香味触法，现在阿罗汉果，那就说这小乘极果了，最高的果，他并不是说我已经证到阿罗汉果了，他不是这样想的，他想的什么？我现在可以不受后有了，这么想的
什么？
不受后有了，
不受后有了。
嗯，就像我们说明心见性吧，他就想我得了个什么果位几地几地啊，而是说现在妄念与我无干，就是就再也左右不了我。我自己知道，妄念走了，妄念虽然来挤，他做不了主。我知道吗？并不是想自己挣了什么国位，而是自己到了哪种心境。
所以那个到了，
所以他就说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虚陀洹。这不是金刚经的话吗？这叫虚陀洹。虚陀洹能做十念，我的虚陀洹果吗？不也是吗？不能做十念，我得了果了，是这么想的。我可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了。这么想的。我们也是这样啊，我们说已经不会被妄念所左右了，外部境界无论怎么变，我的心可以不动了，并没有考虑我现在真的是几力，没考虑这个问题，没考虑果位的问题，只是一种心境。当然，不同的果位就是有不同的心境。
啊，对对，
当然是这样，但他不能不从那个角度想。
啊。
别那么说，就说完了，就说别人就说是你像宝
润
的时候玩儿，那么就
说
是
宝润就又跟他跑了。啊，那我还让他不跟他跑，这就成为宝润了。
哎，对，就说是我不跟他跑，哎，意思就是说，该怎么该做
他
做啥，
还是跟
他跑，那还跟他跑了。
不跟他跑的人不是不说话呀、啊，就是你忙得团团转，也是什么事都没做过，那他就不跟他跑了。哎，你看你该干啥干啥，那明显是跟着跑的。现在说该干啥干啥的书是多了，这个书上写的多了。那他们的话，我们的祖师爷我都没发现过，像这个王天禄上面的书，严英老师说他都没说过该干啥干啥。对不对？说过我没发现书里有说，他只是说，并不是死机团。你说到干啥？马上这种话头就来，干就是没干，这种话就来了，挂着那个干，他那该干啥干啥，那还是挂着过干什么的？
干的跟没干一样才对。
怎么干了没有干？干了也没干。
那我们打坐是不是也可以让驱动我们打坐？
所以真正践行的人，打坐做了千座完成的人，他说我不称大悲咒，他就这么说的。要假如根本就不打坐的人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那这两种人都能说这个话，这两种人说这话当然意思大不相同。现在有好多学禅的，就是学禅师的语言。实际上那些你比如说静坐不是禅，像这种话，行啊，他就不打坐了。静坐不是禅吗？人家说静坐不是禅，那祖师打坐功夫非常好。实际上是谁说的静坐不是禅？就是六祖说的。六祖慧能大师啊，现在还在南华寺坐着呢。那个肉身不坏，就是坐的姿态，就是坐了近千年了。打坐功夫特别好，他说静坐不是禅，怎么说？那个跟那一个，咱这样用世俗打比方说，世俗上不是现在都是经济社会说钱吗？腰缠万贯的人，钱算个什么东西啊？那是个数字，对不对？要是穷的连饭也吃不上，也用这话说说，有意思吗？这是说，那根本就说两种人说的同一句话，那没意思啊！那这个穷人说这没意思了。
哎，老师你好，那个刚才说到《金刚经》了啊，我就已经问个问题啊。说这个问题以前向别的师兄问过，今天当面再向您确认一下，就是说《金刚经》明确说了，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然后《佛心经》唯有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。就是我总觉得这个是宗建还是一种方便啊？还是对，因为我觉得出现高下了，
你得看指什么。《佛心经》里讲的是先说众生到啥程度，到啥程度了，已经是到了遍观十方皆如火色，也就是这个到啥程度了，金刚威不能摄，菩萨慈不能摄受，大自在天护法神的变化也不能摄受，到这程度了，那怎么度啊？唯有如来心中心，语法都没法度了，这个意思很明确啊。那个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价，那个法也是说的这个事儿，说的众生心到这程度了，我给那个法论的，究竟那个法说的是那种法吗？你得看说的是啥呀？看见一个法子就完全一样了。世法指的是佛性，佛性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价之分。我们这说的唯有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，这个修法是修行，这是修行的方法，这咋能为这个事呢？打个比方吧，这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价，说的是你灵魂。这一个唯有如来心中心，你说的是吃饭那个馒头，除了馒头能养你的命，别的都不行了，就这个意思。那跟那一个灵魂能相干吗？这都不相干的事，你为啥认为它矛盾呢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，说话这里是
法。
是
法平等，那个法不是指的各种的修行方法，
是法是佛法。
哦，对呀、
啊，佛法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之分，可以这么说吗？当然可以了。
所以心中心也是佛法呀，它不应该有高下。
不是告诉你这个方向呢，就是已经说过了，众生心到啥程度了，用别的法已经很难度了，用心中心法能度，这个跟你这个佛法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，有什么矛盾呢？他打上他都不会，他们说话角度根本他咋会产生矛盾呢？所以那一个在佛心经里讲的唯有如来心中心，前头是讲了很多事的，众生心到这种程度了，咋样？也就是说，菩萨慈他不买账，金刚威他不怕，大自在要换，我就是不跟着走，我不在乎你的神通玄妙，他都不在乎，就是一心一意在乎轮回。
老师，那换个角度说，我再追问一句啊，那是不是念佛参禅就不好用了？
你要这么说呀、啊，你要理解那个鱼不能及的鱼，你这么理解，那个参禅念佛也都在鱼里包裹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知道，佛心经它是六因宇宙的修法，以此立尊，只能说是我们的宗见，我们自宗的见解，别宗未必这么看，是我们自宗的见解。但是我们自宗这个宗见呢，它有依据就是佛心经，只能这么说。你让别的宗都去承认，他是不会承认。在我们这儿，你这个说法是对的，但你别勉强让别人承认你说的，人家有人家的立场，各宗都有自宗的立场。
哦，
你比方说，绵密一吃佛，一分钟都不能忘， 两年的密宗，这是净土宗的立场。在禅宗来说，念佛一声跳水三难，它是对的。你在里面可能这是矛盾的。
对，
为什么一个允许念佛，一个不让念佛？
嗯、
他们都是对的。
嗯、对，
那不打起来了？
人家管人家自己，你不愿意在那跳水，你别在那念佛，你到净土宗去念呢。打一个比方吧，哦，有，比方我们从这儿到什么地方去，比方到天安门去啊，可以骑自行车，可以打的，还可以坐公交，还可以坐城铁。你说坐城铁的坐公交点过人家打，坐城铁对，坐公交不对，这什么心境啊？太狭隘了，这真的。
哦，
我的意思你还是别狭隘了。
哦，这样。
啊。
我就觉得大家应该一样，
也就是说都应该做成绩，公共汽车是不能做的。
先生，我是来那个提问你的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既然说那个众生本来是佛，那从那个佛怎么又变成这个众生呢？
这一个要是用什么？用那个金矿的比经历，佛经里曾经用过消金矿，消就叫夜练，用的现在叫夜练了。那古语没有夜练的暂词，就用消，就是那个供销社那个消，那其实就是夜练的意思。就用夜练金矿说，本来有金，本来是金，不是他夜练出来，他石头夜练成金，这就众生本来是佛。众生打的比方，众生比为金矿，佛呢比为黄金真金。哎，你说金矿冶炼成金了，那不是把石头冶炼成金，那是它本来就是金。这就是众生本来就是佛，金矿本来就是金，不是他把那个不是金的那种石头炼成金的，并不是那个。这就是众生本来是佛。
那就是说，我们以前不可能成过佛，是吧？就是如果成佛的话，肯定不能再重回众生的。就是已经轮回了，也轮回到现在了。
那不刚才肖那个金矿的比喻，他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呀。圆觉经常有啊，那弥勒菩萨问的，就是问这个众生能够成佛，那佛啥时候变成众生？他这么问。他就比肖金矿，比如说像这个金矿，就是夜炼黄金啊，只要一成黄金，不会再变成矿了。黄金还能再变成矿啊？不可能啊。
那老师，那现在十方诸佛都是从众生变过去的，对，都是从众生修过去的。
那这就不能用消金矿的比喻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你拿有限的狭隘的心理去理解无限的事实。众生无限，佛也无限，我看人有多少，他无量无边，你就没多少了。不是，要是有多有少的都是有限的，只要有限量的，他就有多少。要是众生无边，佛也无边，他就没有多少事，没有增加减少，不存在这概念了，别在这找事了。这找事是你心胸狭隘，把无量无边看的是有边界，有量有边，这样一看他就不好办了。那全都众生众生了，全都众生佛了，众生就没了，不可能。众生是无量的，佛也是无量的，佛多了那个无量没变，众生少了无量也没变。
哦，这就理解不了。
那因为他有你的思维要是只能理解有边的话，你当然理解不了无边。你注意，只要你理解不了无边，你的心胸不能那么大的话，离开智慧还有距离。智慧是无量的，有边的不叫智慧，那叫识字辩尊。
就我俩问的是一个问题，就是从众生到佛，它是一个线性的这么一个过程。
不存在现金，你是可能把修行路固定起来
了。
不见得有人一念就能成佛。要说这个，你说你就按你这个现行说吧，八万四千条线，可不是你说那一条线。你的心胸太狭隘，所以处处都是矛盾。
对，
问过很多问题。
对
对，
今天终于接上话了。
就是比如说在打坐的时候，就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产生，就是被妄念走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圆在了那个咒语上，就是模糊。哦，什么咒语？就 虽然我是感冒那样，也没觉得，但是
你说是打坐吗？
对，就是
做修六字明，修心
为
心。
就是心为心的那个手印，现在第四个手印，我是28号生日。
你只管吃多少心为心，都会吃完。
会。
你做上别特别的心，只管吃。
对
对，搞把它搞得简单一点。
就是
吃肉。再一个吃肉也能高腹的，那新疆人从来没有啊，强男，别管这些，只管吃。
就
吃。行吗？对，要是能轻松的吃肉，自然是新疆人文的。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产生妄想了哈，我也没说我的妄想特别清晰。
别管他妄想，他清晰不清晰都不管他，他有妄想没妄想也不管他。我说不管他是啥意思啊？你先理解，咱就说理论上理解吧。有妄想不影响你践行，没妄想也对你践行没什么帮助。你追求没妄想干什么？行了吧？对啊，那个无所谓，你关心他干什么呢？重要的有所谓的就是吃肉，你反而那张想法咒给丢了，丢下来的反而是重要的，你注意的反而是不相干的，你注意上去的，所以你那个注意本身就是大妄想。你注意他本身就是大妄想。
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因为我是28号您这儿给问你，然后现在是第四个手印，差不多第五天吧。然后，当然这手啦、啊，这个腿啊，就是，因为我看有师兄都打了这个300-500座的，然后还是腿啊什么的不自在，是不是一直这样不自在？就是应该是这样子。
没有要求你的腿的功夫特别好，当然了，腿上有功夫肯定不错，有功夫肯定很好，但是呢，没功夫也能修啊，这就是放宽了腿的要求。不能放宽就单盘了，不能单盘就草盘，草盘也不行，干脆坐这么高啊，两腿交叉跟地下就可以了。就像现在我这个做法呢，它是高一点，一个在地上是这样做。这都不应该没问题，那行啊，腿的问题就不在了。
对，腿不是，那就是说，
草盘不行都可以，连散盘都不算，那这还能行呢？
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真是打到一轻坐，手还会那么好呢，还会那么好。
那你这样要是这样说，很可能结印的时候没有不轻松，结印的时候真的我要到什么位置，勉强用力捏。人的手的结构都不同啊，有的细长，有的短粗，他咋可能我粘比到一块儿呢？
这个是不一定非要那么标准。
哦，这个话有毛病。有什么不一定太过于较真，这样可以，那不能作为标准。有些标准是成为家的呀。我跟你说一个明显是成为家的，这我跟你说，第一印是指要不要爱上公主。他要说要挨不上丝袜，这就是他定的高标准。因为什么呢？老人教授也没说这一点，佛经经里说第一印，描写第一印也没提这一点，经书里不提，老人教的时候不提，你为什么非要挨上？应该理解为挨不挨都可以，应该这么理解。他的这些人呢还这样理解，挨上总比不挨好，那未必。那不一定，我不说爱上比不爱好，不这么说，我只说你在这着相它就不好，不着相好，不着这个相好。
他这个南法所谓应该是第六印吧，他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弄完以后吧，他有的是这么爱上以后，但是有转印以后两手就哎呀，有时候这个手是，有时候是一般的，有时候是这么捂过的，按照说好像这么过的，有的好像就这么整的。
你就别管怎么窝了，只要你那四个指甲挨到这个右手拇指挨上，那四个指甲都挨着，
有一个
端。你这样一弄你都挨不上了，你挨不上了，四个指甲。都是你就不能那样，是吧？紧密的这样勾那样勾，你必须轻松的，松松的才能挨上。所以说手印要想接好，必须轻松自然，不轻松自然在那拿捏，他咋样的都不是对的，不能用那别扭劲。
哎，老师，您说这个拇指包不包括这个大禹祭啊？也包括吧？
哦，老人是 四个阶段按照这儿，
那我完全做不到，我根本不是四个。
我也做不到啊，
我根本不可能。
哎、我做不到，我在老人那学了，老人没说我是错的。
那时候下面就也算，
对
呀
对
呀，
为什么呢？按佛经里说也应该算，他说的是拇指，没说拇指在上节。
对
呀、啊，他说是拇指在上节骂我们对不对啊？说的是拇指，没说拇指上节。
第一节，
对呀、啊，
他不说最近的一个第二有结出来以后，我接完了以后那个南京的
完
了
再
第二
一
个
完
就是
也很好，嗯，因为一般的毛人那个拇指毛质都是扎出来的，那个非常刻苦呢，但是那拇指要并起来挨到无名指指甲上是要的，挨着指甲是要的，
就这个还是要
还是要接触指甲的，不是非要扒满扒到哪，何必加码呢？
现阶段没有说不行，
要压到哪个地方才算那是加码，只要你接触那个指甲它就没有
了。接触
哪个接触？大拇指接触。
两个拇指是并着的。
按照要求是，
就你说的不是并着的吗？
这样的，
那是这样的。
那接触无名指指甲吗？
无名指指甲。
你那两个拇指不接无名指指甲？
不是压上去了吗？
第二印呢？
啊
你说第六印吗？
你说的第六印吗？
你要非要压到这儿，那不是人人都压到的。实际上啊，你接触直接都可以的。
啊，你接触都可以的。
三印怎么？
当然，压到那儿的也对。他当然也是好的，也对。但是你不能这么用，压到那个地方比不压到那儿
好，
不见得，那不见得
很软。
但是那可是压到那是不错的，
压到那个胸呢？
对，
他
一直压到很
全，还有那个什么低吸音的勾，那勾勾啊，非要认为这样是勾，其实这就是勾。
哦，
是说，我说这不叫勾，这叫卷，不能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这样一勾啊，这个拇指就变直了。
对。
我
那个那个卷是错的，勾是那个。
啊，
经理说的是勾，不是卷。
这样，就这样，
那是勾，对，那就是勾。
就这样。
那不能算卷呢？要假如非要这样，那就是卷，就是勾卷起来，那个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样这个拇指能并到一块儿。你要卷起来，它顶着你就并不到一块儿了。
而且这
些都是有些人他们手比较细长比较柔软，他能做到别人做不到，他加上是加的码，这些人好像优于别人就在这儿加码，那我还不认为他对呢。因为什么呢？现在能找到依据啊，一个是大当经历有说经的，佛经经的经文摆着，那手印怎么接说的很明确。还有音像资料里，原先老人交接手印都有录像啊。那些都是没有加码的，老人所传所教的跟佛经经历完全一致。
还是说的不符，只要意思对了，那更接了。没事，
我是那个，就上周六 QQ 群里边，我问那个正面的，就是我
正面啊，有没有说正面的？实际上啊，这种问题，我感到最为难的。你知道我是咋想的？也可能我这种想法不一定对，但是我把想法的真实的告诉你。我认为就像这些正面什么这些词是不能解的。我们常用的词能解释，你说吃饭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吃饭，或者什么叫走路，就像这样是不能解释的。你要说我不适应这个语言环境，因为在我们世俗语言里也没有正量的词，正量在佛法环境才有，那你就多读佛法的文章。也就像我们在不吃饭的人群里说吃饭不大理解，那个吃饭还是没法解释，咋样解释？多吃饭，就这样。本来就是没法解释的词，没法什么叫正量，正量怎么解释？解释不了的，没法解词这个，因为我们常用的基本词，你怎么解释？
啊，我想问你，
实际上有人这么解释，就是自证的程度，或叫自证的量度，是这么说。实际上这个解释是不准确的，正量是自证的量度吗？ 它不是自正能量都，是你现在的心境啊。现在心境到什么程度了？那可你用什么吃粮啊？你没法粮，粮对啊。所以说，说是自己挣到的粮度是那种那个测量度，那这一个说法实际上不准确的，不能这么解释，这是不准确的解释，没法解释，一解释就狭隘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常用的基本词，不能解释。
是我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，我以前是修藏密大圆满，修彻觉，大概修了有9年吧。现在
这么说，你修9年，你应该完成了呀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，
我后来就是接触老人资料，看完之后就
彻觉很修很奇怪，
对，怎么修？
你修的是前行吧？前行修了9年吧？
不是前行，就是无上瑜伽。就是直接安住的那种，
能像吗？
也有点关系。
彻缺啊，用我们汉地语言说，不用藏地语言啊。藏地语言咋说就不说了，它叫知止见性。
对，
告诉你大圆满见，知止你就得见性。你说知止你不能见，不能见修加行和前行，加行修满我还知止你还不能再修前行加行。一直只跟你一说，你就应该坚信，这是我们的语言。要是按照藏密的语言，就是说是什么呢？彻缺就已经立断烦恼，正如空性。
对，
没有手印咒语，没有修法啊。有修法的是脱嘎有手印有咒语有修法，还选地方观什么光场，那个具体有修行的那是脱嘎，那不是彻缺。彻缺是有修行吗？这样说吧，彻缺是鉴定是知见。脱嘎那是妙用，
脱缺怎么修？
我是后来看老人的资料，就是等于一下就都明白了，已经过来了。我现在
这样说吧，就老人一开始说，那就是彻缺。
对，
那一个是要在藏密里是不能先说的，是必须先说有相的东西，有相的果。这个《说大一刊部》看到《六根明心见性》这本书的时候。他就很惊讶，这书能流行，他就很惊讶说不能流行，就说是哪有市场能流行，这不对吧？大圆满见呢？大圆满见就是彻觉，这大圆满见呢？这哪能现在就说呀？
藏密一直没，
他是一直说的，我们是一开始就告诉你的。
是，
到你彻觉什么彻觉？我们看见祖师写的禅宗祖师的书，全是彻觉。他前头他是修理有相的。都是有形象的，有些就是那个你都能适应观音，你都能适应那个前头那些，因为什么呢？你不能适应的是无相。
嗯，
这样说吧，你能适应的是具象，你不能适应抽象，抽象才是根本，具象不是根本，具象全是虚妄，实际所说的真实实相就是抽象的。你不能适应抽象，你认为抽象是好像站不住脚的，才能产生你那种种矛盾见。
我现在呢，就是修六印，修到将近700多了。就是我，因为以前可能修这个藏密的那个法，跟现在有点区别，就是他要求必须要睁眼。睁眼的时候呢，就是他
你说的是脱嘎法，要光当然要睁眼。
我不是说
就是
修水
彻
缺，
彻缺没有修法，彻缺大圆满见。
西藏他们是一个人有多少病患，专门就修彻缺，其实就是什么念着一起呸。
我那个打坐的时候，就是睁着眼，直接安住在空性当中。
哎呀，
那你都不懂空性，
藏密也变过去了。
他
现在就
是
彻缺，
他可能就是那种
轻松
一点的那种安住的状态。
他们不谈什么事儿，就是关照不练，
都
是这样的。好几个去藏密
学，我彻缺是黄教的法。当然了，黄教他也修，黄教跟白教也修彻缺。要说法是释弘教的法。彻缺脱嘎，对，马哈要的，就是说摩诃于前，用我们现在讲马哈要的，那是大圆满，翻译过来叫大圆满。
我的
大圆满就是彻缺脱嘎两句。
我的问题呢，就是说，以前都是睁着眼修嘛，这个不容易灰尘，这个现在就是修六印，这个700座了，就是每一座有时候还是，我不知道是昏定还是怎么着，就是他。他有一段时间就是不是特别轻盈的那种感觉。我是不是太
你说的修心法？
对，
700多人，七百多座了，你还想做做出现什么什么景象？到最后他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到将近千座的时候，可能坐上坐下一个样，打坐不见得好到哪，你不打坐也不见差到哪。所以说千座以后可以不打坐，因为它没差别，你打坐干啥？你说不对，我这不对。我在千座以后，我一千多座的时候，我还是打坐好，不打坐还是不好。那你就接着打，人与人都不同，这不是死的。坐上坐下一个样，打坐不打坐就全一个味儿，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了，还会有那些感觉。到那时候可以不打坐，但三五百座都可能出现这种状况，但是千座还是要打完的。你这七百座了，出现这种状况是很自然的。
修仙中心的700多
座
了，
啊、
就是我觉得
那天座还是要打完的。
啊、
嗯，
你手晕脑子吗？
嗯，啊，就是说这种状态是不是在修，修中心法的过程当中是正常的？
何止修中心法呀，任何法都是这个过程。一开始反差非常大，修着修着反差不大了。不是光修中心法，所有的法都如此。实际上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，你比方说这样说，大学很少很难考上，最激动人心的是一年级，到大学四年快毕业的时候啥也不是，感到很难当，全这味儿，不是光你这样，就任何事情都是不一样，对，激动人心是一年级前一个学期最激动人心的时候，
要好
激动一个月吧。
就过上的时候就没啥，
顶多一个月，
就没有那么兴奋，一个道理嘛。
后来赶紧毕业，我还烦死了。
我前桌以后不打是这个原因，不明显的。
对了，但是并不，我说的这是个规律，不一定人人如此。如果假如打坐还有用，你当然要打，它有好处，你为啥不打？
哦。
可是有一个事，你这个负担轻了，再也存在什么不得格局不修像这种话没有了。
啊、
哦。你想不打都可以，可以不就更可以吗？没有这
断了是吧？不断了是吧？
不存在间断的问题了，因为你已经连续签过去了，因为间断都这种事不可能再发生了。那不打都算不算间断？不更间断了？
哦，
那样的事也有，接着打坐的也有。我们现在鼓励的是继续打坐，
继续打坐，
因为现在跟过去那个人不一样了。过去那个人呢，好像他那个定力啊，各方面都比较扎实，所以我们的师公老是说不要打了，千多以后不要打了，打也没有用，他是这么说。那个不要打是干，就是你应该在事儿上锻炼，是这个意思。做事了，开始做事了。嗯，那些人的打坐功夫比我们好得多，我们现在功夫不行，接着打就很好，你接着打吧。因为什么？怕引入另一个误区里头，以打坐为究竟，追求坐上的清安，追求禅悦，用的话追求那个方向就错了。我们不是为了那个。实际啊，到打坐非常顺的时候，就是觉得打坐舒服，不打坐不舒服。他追求那个舒服，这个路头是有错的，不能这样追求。我们刚才讲的坐下一个样，不是指舒服，指的是烦恼，妄想执着烦恼这些。你打坐也不见得好多，不打坐也不见得断不了了，就是只能这个。可是呢，要是说追求舒服，实际上它等于另一种烦恼，但他不认为它是烦恼。追求舒服本身就是烦恼，它那是另一种烦恼来了。
哎，老师，就是我跟您说一下我的状况啊，就是您别批评我，就是总是遇事很纠结，遇到一个点啊，什么老师，什么老人的。
你的情况我跟你说了，你的情况真正上用现代语言讲，具体的和抽象的真正说，你只认具体，不认抽象，实际上是抽象的，那叫白草头上西来意，非要抽象到白草头上，那才是西来意，这很容易的，这才叫实相。真实的就是抽象的，具体的凡所有相就是虚妄。我说这个凡所有相就是虚妄，不仅包括色相，还包括心相，也就是说不仅包括你种种的自然现象，还包括种种的心态，全都是虚妄的。从他这里头白草图上 抽象出来，那才是真实的。你在这儿，你的立场跟我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老是说不到一块儿去。你认为那个抽象的是不可靠的，可靠的就是要那么具体。
哇，是这样，你听我说完啊。
你知道啊，维吾尔族是从你这个思想产生的，就是这种思想底蕴产生了维吾尔。
我不是唯物论，我要唯物论我就不来这儿，我就不信佛了。就是你就像我平时看老人的开示啊，视频开示啊，还有组织的书籍啊，就是一看到某一个词条、某一个问题的老人的解释有出入，就是我
出入的事刚才遇到过了。
我的心态，
你认为有出入？嗯，
不符合大众
观。你可以这么认为，那就继续读，读到没有出入的时候，为什么会读？那不是说你认为有出入，坚持你的观点，这是辩论的是非能解决的，那就是这样的。我说的是学习的态度，而不是思辨的态度。思辨你还不到时候，到最后只剩思辨就没有学习了。
那是这样的话，就是一发现出入矛盾什么的，就会影响我的
信
心。对，就是这才是我的根本。
这一个，对你说这个，
会影响我的信心。
这我对你有个印象了，现在。你很实的，你很敢于讲这种话
啊！对，我甚至会依法依事，老师，就有的时候
那你这不是你现在是这样，依法依事还没到必修的程度，
没有。
那好吧，你只能修心中心法了。
为什么呢？
你要是修别的话，依法依事是不会。你比如念佛往生，
藏密
那就不行，藏密也行，藏密
绝对不行，
绝对不行。那比站在实实在在的信仰的基础上的可以，那就是说认上师为父母，那才可以。
啊，那我做不到。
你只能修心中心法。
就是
心中心法呢，他不怕你，不怕你就怕你不修。
就是这样，我对这个心中心法我是有坚定信心，我对齐老师有坚定信心，但是我始终对就是对老人这个信心就是没建立起来。就因为老师是这样啊，我是先认识的您，我才知道的心中心法，我最后才知道原老人。就对我来说这个次第就是。
是这样，老咱你不是说依法不依人了吗？老人所说的法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有差别吗？
但我总会看到有问题，看到矛盾点。就是那天我看老人视频，我原本想把电脑背过来的哈，就是嫌太沉了。老人这是在镇江开示还保定开示，老人就提到了这个耶稣上帝的问题。老人就说这个耶稣据考据可能跟佛学当年学过法，然后就是说可能
你认为这个是不存在。
然后
实际上啊，实际上这个考据并不是佛教界考据，是他自己考据的，基督教的人考据的。
对，
可不是他主张了秘密不宣，后来他的秘密给暴露了。
然后老人说什么上帝圣圣灵，其实可以，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法报化三身的另外一种预言式的类比。哎，我就一下就不行了。
我视频我还没看过呢，但是以前我听过很多搞那世界宗教研究的都这么提过。
啊，就是说，但是老
那是什么呢？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资料是介绍耶稣基督。他就那几年在哪儿啊？就是找不到那几年，是不是就在喜马拉雅山？学佛法，然后学好以后回去创立宗教，说法没有说到解脱道，
对，
就说到前边的那一些琢磨做中山风行的前行法，到那时候以后就遇害了，遇害以后去哪儿了？又回喜马拉雅山了，并没有真复活了。这个事是有这么一个资料。又去喜马拉雅山之后就没有再回去了，就可能就在喜马拉雅山那里就是修成就以后圆寂了，就是那样。也就他这个资料呢，由于他有什么呢，基督教原来是源自于佛法，他避免这种东西，他就秘而不宣，
被教廷封锁了。
后来呢就是打破了这个封锁，他自己捡出来了，这并不是别人考证的，自己考证的，自己的资料里有。
然后老师就我不是说就这个点，就这个点引发我的一个心态上的波动，我就认为佛教和基督教是死对头，必须要有一个灭掉。老人不能，
你这个说法本身你这个结论下错了。
就我觉得老人不能提这个事。
佛教世界上任何宗教，任何宗教 包括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这些任何宗教都不是死对头，死对头是存在的。某些教徒跟另一批某些教徒之间是死对头，
对，
这可并不是教义是死，教义永远不会是死对头，就是可是信徒会是，
嗯，
信徒，你比如张博，我跟你打个比方啊，他会发展他的理论，他这一发展到死对头了，你比如说这个。不爱不是基督教提倡的，
对
啊，可是圣经里也有可以爱自己的敌人，说博就博到这种程度，就说到这位置了。你知道后头他后边的信徒发展又加了一句发展了，但是你不能爱异教徒，异教徒比敌人都可恨，这是他加上去的后边，那可不是，这个圣经里可是没有后边这一句，他只是说可以爱自己的敌人，只说到这位置。
太瞎了。
所以老人不是什么老人，所以老师那个，所以我当时的理解，看这视频理解就是，我认为老人作为佛教大祖师，怎么能提上帝呢？然后我的心态一下就，这是我的根本所在。
你要这么说啊，那就麻烦了，你要是，你可能因为什么呢？关键上，普及、涅槃、解脱，像这些名词，在佛没有出世以前就存在。佛就是借用他们的词来说法呢，说的名词还是他这个词内容解释加上佛的意思。这些名词什么像涅槃早就有，对于涅槃的解释，刚才我提到唯物论了，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就是古印度时候就有，他对于涅槃的解释是说什么呢？一切事物的现象，包括人的生命现象，都是从自然中来，然后呢回归自然，这个回归过程就是涅槃，他这样解释涅槃也可以啊，但是别的外道他不这么解释，各个外道都有各自的解释，佛法只有佛法解释不生不灭，这就是涅槃。
老师对于老人的这个信心就没建立起来，就没
心法嘛，你管他呢，
就是只能
是说，你不是说以法为因，你看老人讲的法跟我们说的
我只能是75%以上的信心，没到100%。
慢慢修，那也不错了，100%就行了。
啊，对对，法
看好心不心法，不怕你一时一法。
然后对齐老师100%，这是因为我
这可是个误解错觉，因为什么呢？跟老人差太多了。有些说法要假如我的说法跟老人的不一致，你还不应该相信我的话，你相信你上当。我没那个把握。我不敢把握，就说都说的都对，但是看我们看老人的开始，我从我看我没有看到哪个地方不对的。
所以那次，
因为老人的心是佛心，我们呢虽然也向佛心靠近，不敢保证绝对的。
所以那次我在 QQ 上还给宋老师发语音，给宋老师发完语音我还不放心，又给郭老师发语音，给郭老师发完语音不放心，我给你写了封邮件，然后你没回我。然后我给宋老师说，我说我认为我个人的见解，就我认为老人作为大祖师，他的每一
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啥原因造成你这种心态是？我们说话呢可能会接近，为什么呢？都是现代人说话，用现代语言思维呢，也可能虽然我们立场不同，但是容易接近思维。老人面对的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群人了，老人面对的是我小时候那一群人。那一种人不存在现在的人这些问题，现在有些问题怪怪的，像我们说你的问题我都不能回答，那些问题在过去我们就不曾提出过，我们就没问过那问题，现在他问了我就不好回答了，那就人群也不同，我们那时候学人适合老人那种说法，到最后老人也发觉这一点了，发现了下一代一代学法的啊，不一定能适应了，所以老人就说我的缘就是没有缘了，没有缘了，这就缘结了，要是还有缘的话，老人现在可能还在世。他为什么要缘结？因为他说没有缘了，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能适应。我们说最后一批了，这一批人再过去，那个下边众生的心态更不好适应了，但是呢可能跟我们比较接近，因为他代沟他终究离得不太远。我的感觉，我们那时候学法的跟现在这一批学人的他大不相同，好像都不是一个国家的人。
提问问题都很怪
怪怪的，就是我们当时就不可能提出
这个问题，根本就不怪这个，
就根本就不问这个，为什么就根本就不问
你？关键的地方永远要知道了，回去又半年不见。
谢老师，我们老说我们属于印心宗，这个印心宗它是指的禅净律密的那个宗，还是指云门临济那儿的宗？
云门临济是禅宗，它不能算印宗，
那算门派是吧？
是这样，所谓宗，能一群人在一块修行，未必能形成宗啊。宗它应该是有条件的，它有的实实在在的得有那个条件，没那个条件不能成。首先，他得有他自己的立场，中间就是有自宗，有别于他宗的自宗见解，肯定这个见解，这是宗见，肯定是符合大乘意识相应的，这才是大乘的宗，肯定是符合佛法的法印的。说的是佛法，但是立场不同，观念不同，见解也有不同，并且呢，还有自己的系统理论。你这一宗没有你的系统理论支撑不起来，它不能算个宗。要是只有修法。只有修法没有系统理论支撑，那就是一种修法，哪个宗都可以大大做修修的一种，那不算个宗。我们有我们的系统理论，你有，虽然是一禅为体，有别于禅宗；虽然一净土为归，有别于净土宗；虽然以密为用，还有别于藏密宗密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，这些理论体系跟他的禅密净都不相同，但是又是完整的理论体系，又符合大乘意识相应，符合法印。还有具体的修法，用现在你爱用的是可操作性，还有既有完整就是完善的理论体系，又具有可操作性，已经够形成中的条件了。你说那我们这算是禅宗吗？不是啊，虽然以禅为体，但跟禅宗是不同的。我们是密宗吗？不能算密宗，密宗不会以禅为体的。我们是净土宗吗？那更不是。都不是，那这是什么？那就叫印心宗。这就像我们这种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有具体的修法，就是有具体的可操作性，形成了一个法系。这就一群人修法修那个体系，这个体系就能称宗啊。但是有一些宗呢，它可能修就是有一些禅，你比如都是禅宗的曹洞宗和临济宗，它都不能算是一个宗。就是分成的，为什么呢？修法相差太多。曹洞宗是打坐修行的，他可不参话头啊，他是打坐修行的，吃饭打坐，就是默照，说的默照，就说的他。临济宗呢是参话头的，对于默照非常反感，说默照邪禅。因为他默照的人多，人家那个宗就默照，他就那是邪禅，他不承认，所以他们只能是各自的宗，立场不同，方法不同，这是。这不是说是完美的理论体系，理论体系是一样的，曹洞和临济宗理论体系是一样的，但是修法截然不同，那他就各是各的宗了。
啊，
但是都属于禅宗，这是倒是。
确切的讲，那个应该叫派别。
啊，有人称派叫五家七派，有这种称派，有人称派，但是我们这你不好称派，我们不在那个传统里。
我们独门独道，
我们自成体系。
自成体不在传统，实际上我们讲的以禅为体，就是我们把禅宗的精神领悟了。其实我们说的最多的可不是说的禅宗，讲教的呀。首先拿着个佛性立在那儿了，方便说立，给你立个佛性，立个明心见性，有法可立，禅是无法可立的。当然我们也能回归到无法可立，那是最后一开始还有这个次序，我们可不是说一下子到位啊，还是有次第的，还有过程，熟悉理论在打坐修行先坐，然后是开悟成的，它是有过程的，虽然不像藏密那个前行驾行，但是我们也是有次第的，这就不好说是禅，禅最好是一步到位，
到不了位，禅宗怎么到位？
还有个问题，这个藏密里面它讲是三身五智最后成就，
就加了法界体性，
法界体性智，对。那为什么我们就是说包括新密包括这个唐密没有提这方面的
法界体性智？你讲金要是咱说讲藏密的理论，说说法界体性智也不是不可以，在我们这个体系里没有说它，也没说它也不要紧，实际上我是这么理解，它并不是缺一个，像我们理论体系里没提法界的性质，它并不是缺一个，它都归到大圆净。 因为什么呢？法界体系它应该是这样说，是相对于这个世俗的色相，这个大圆镜呢相当于心相，这样把一个大圆镜分成俩，分成一个是心方面的正量，一个是色方面的妙表，就是微妙表现，就是说是微妙的显示，说成法界体性质。这个分开了，要是不分开呢，大圆镜就包括两个，包括这两个意思了，并不缺少，它可以包括在大圆镜之中。当然你讲藏民的理论它是分开讲的，就分开讲也很好。你说讲我们的理论，那牵涉到妙用的时候就说大圆镜之，不说法界体性质一样可以讲得通的。
藏密它就分得比较细一点，
对，多分了一些，这个不要紧。有的地方是可能是我们这个比他们还细，有的地方它的比我们这个，但是就是到最后就是宗旨一样，核心是一样，那这都是佛法，也就刚才我们说法印一样，都是实相。实相啊，在西藏它比较实相。空性，对，他说的空性就是我们说的佛性，其实就是实相。实相在我们这叫佛性，在藏地它叫空性。
藏地空性，
好听，
大呼吁点。
对对，对，那就是实相，那就是说它符合法印，它是佛法。
金生老师，我现在状态不影响我打前座吧？
哦，不影响。
啊，那就好。
你那坚持了吗？做的第几印了？
做断了
之后没再开始吗？
对，我在今天再过来把手印对对，我觉得手印结的不对，因为这疼的都不得了，前后左右摇摆，这根本不行，我觉得我结太死劲了。
你看他就他障碍大，但是呢，你别怕障碍大。你的障碍跟你的知见是有关系的，
对，
你的知见有欠缺，你遇到的障碍一定很大。有的人很顺利，可能是因为他的知见欠缺不大，但是呢，你只要能克服了你这一个知见，能克服了只管修的话，你的进步比谁就进步的幅度都大，简直是跳跃飞跃。
您说手疼是业障吗？
你有没有业障？
不是业障，是消障。手疼是嚣张，不是业障。
那我觉得太使劲了，因为我怕结不到位没有效果，我就使劲往下掰呀、啊！哎呀，这给我疼的呀！
那你还是别使劲了。
接应
是轻松自然的，得攀比了。你不能跟那一些手指比较细、比较灵巧，不能跟那些人攀比
了。那次跟哪个师兄我忘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对老人这个信心建立不足，他就说信心不足，老人不加持我，然后我觉得他说的不对，但是我还很容易受影响。
他不是，他把那个家庭说成是私人感情的。
啊，对对对，
你这不好。
这样说，那云门禅师说释迦牟尼佛打死了我一狗，加持不加持？
我可能到不了这个境界，我理解不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挺叛逆的。
你理解，就是你理解不了的事儿，他照样加持。你大声说，不加持你。
你就要接手印儿就加持，接手印儿打坐就加持。
那就行。
你打坐怎么加持？没法加持。
你打打的这个对老人，感觉有那个什么样态度？
我觉得这样很愧疚，作为新密弟子。
打手印的过程当中，有的时候就是手印，就是
这样吧。直到你不是
就正常了
呀。
直到你并不是新密弟子，可以不可以？
害怕了。
有这有什么可害怕了？光明童子就不是，照样正果。
对。
光明童子道法的，他根本就不是，没人传他心中心法，他道法都照样正果。
就没心理压力。
对啊。不是心病的有什么关系，拉倒，这可以了吧？就怕这么打坐修行。
我明白，我就是这个心态吧，
就是要加持，别人要让他要去，我就不要加持。
我
明白，这行不行啊？更快了。啊，并且这样得到的加持最多，不要加持的人得到的加持最多，其实是这样的。
这不执着于东西了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们一直说加持不上啊。两家都加持。
行，我明白了起来，谢谢你。哎，我心态心里敞亮多了。
啊。